拍卖场上，北京城里有一对双胞胎兄弟，大林和小林，从小受父母影响，对收藏特别有兴趣。如今虽说都三十出头了，可两人还不想成家，天天在家鼓捣古董。这天，兄弟俩又头碰头的在一起欣赏一件宋瓷藏品，忽然门铃响了，大林去开门，一看来者是一个满头白发、精神矍铄的老人。大林疑惑地问：“您找谁？”老人笑了：“怎么，不认识我了？”小文闻声出来一看，惊叫起来：“哎呀，是全伯伯呀！”“全伯伯？”大林想起来了，全伯伯是父亲的老朋友，多年以前就到国外去了。自父母去世以后，他今天可是第一次登门啊。兄弟俩于是赶紧把他让进屋。大林天生伶牙俐齿，嘘寒问暖的立刻与全伯伯聊了起来。小林生就的闷葫芦，给全伯伯端了一杯茶之后，就坐在一边静静的听，好半天也不插一句话。这个全伯伯其实是为十天后的一个拍卖会回来的。他说他得到消息，有个菲律宾老华侨手头有幅明代才子唐伯虎的金山垂钓图，上面还有乾隆到道光年间好几个皇帝盖的鉴赏印和许多名人的题跋。明清收藏鉴定一类的书籍里面对他都有记载。据说这个菲律宾老华侨最近手头急需一笔资金，所以就把这幅画带回大陆，要在这次拍卖会上出手。全伯伯说到这里，犹疑着把话头打住了。大林有些不解：“全伯伯，这么好的机会，您去竞拍不就是了？”可是全伯伯却吞吞吐吐道：“机会是好，可我干这么久了，现在贸然出场，恐怕太敏感。过去的那几个对手……”
大林一听，心想：“莫不是全伯伯要我们帮什么忙吧？”他于是试探着问：“全伯伯，您是怕到时候竞拍不过人家？”“
哎呀！”
全伯伯满脸的皱纹立刻舒展开来，“
我的大侄子就是聪明，怎么样，你们到时候能不能带我出面去竞拍呀？这是我寻了大半生的藏品，你们哥俩若是帮我把这件藏品拍到手的话，我付你们10万美金。”
美金？10万？
兄弟俩眼睛瞪直了，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大林嚷嚷道：“
不就是拍一张画吗？到时候您就把钱准备好吧，您是爹妈的老朋友，这个忙我们当然得帮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大林替全伯伯到拍卖公司登记交押金，领竞拍号。说起拍卖这个事儿，没到过现场的人不知道，到时候举牌报价不是谁想举牌就举牌，得事先登记编号，还得交至少10000元的押金。要不然你胡报一通而最后不买了，拍卖公司不就白白折腾了？随后拍卖公司还要把申请参加竞拍的拍卖品编号印成图册给各位买主，让大家及早做到心中有数。大林把图册拿回家，与小林一起琢磨了半天，发现全伯伯要他们代拍的金山垂钓图竟是这次拍卖会的主品。全伯伯有这么多钱来买如此有分量的藏品，兄弟俩真是羡慕不已。十天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到了拍卖这天，全伯伯虽说把事情托付给了大林小林兄弟俩，可他仍然不放心，还是去了现场。到那儿一看，大厅里早已坐满了人，再仔细找只找到小林一个。大林呢？正在这时候，小林恰恰与他四目相对，并且沉稳地向他点了点头，他回了个会心的微笑，这才把心放了下来。拍卖会开始了，前面的拍品如何成交就不细说了，反正接下来主拍人宣布：“现在拍卖0754号明代唐寅的金山垂钓图。” 底价是……
主派人刚说到这儿，底下的人居然就争先恐后举起了手里的牌子，全伯伯的神经立刻绷紧起来。主派人的两只眼睛在场上来回扫视，嘴里一直没停：
1000万、1200万、1400万、1600万，好，2000万、2200万、2400万、
2400万一次，2400万两次。主派人举起了手里的木锤。
全伯伯知道，只要他喊出2400万三次，把手里的木锤啪的一落，这拍品就算是成交了。这就叫一锤子定音。
全伯伯急得哗的站了起来，因为举这块2400万牌子的不是小林，而是一个板寸头。不是与兄弟俩说好的吗？让他们俩只管竞拍，钱他有的是，怎么小林这会儿迷糊了呢？再不举牌，这事儿就砸了。就在全伯伯急得冷汗直淌的紧要关头，小林不慌不忙地将手里的牌子举了起来。2600万。板寸头不服气，2800万。这回小林盯着不放了，3000万。小林完全是一副不达目的誓言不休的气势。大概板寸头看看自己实力不是小林对手，于是便停止了举牌。全伯伯长吁了口气，心里暗暗叫好。可就在这时，突然半道里杀出个程咬金，场上有个中年男子举起了牌子，那就意味着他要出3200万。主牌人原以为到3000万就停下来了，一看又有牌子举起来，眼睛刷得亮了，神情激动，声音高了8度：3200万。场内顿时寂静无声。全伯伯有经验，他一点也不紧张。他知道小林的动作就像他的性格，稳扎稳打，慢慢来。但这回他却猜错了，小林的动作太慢了。直到主人喊3200万一次，3200万两次，3200万三次，啪，把木锤落了下来，小林手里的牌子还没举起来。
全伯伯傻眼了，
宝物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那个中年男子给拍走了。会一散，他跌跌撞撞地扑过去，冲着小林责问道：
你怎么搞的嘛？你哥呢？
全伯伯当然不会知道，这个结果其实是小林精心设计的。
别看小林不声不响的，但从小就比哥哥有脑子。
大林在忙忙碌碌帮全伯伯跑登记的时候，他可没闲着。他知道现在拍卖市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如果竞买双方都是国人，竞价就不会太高，
反正都是同胞嘛，只要藏品能留在国内就行。可有个别外国公司摸到这个行情，就特地雇人充此角色来为他们密保。
全伯伯虽是中国人，可当年父母曾说起过他早就入了外国籍，所以那天全伯伯提出要他们兄弟俩帮忙代拍时，
小林就多留了个心眼儿。
结果悄悄一打听，果然是这么回事儿。全伯伯哪里是自己拍卖，他是在帮他的外国公司操作。小林话虽不多，可主意并不少，要是用 X 光一照，那心眼儿准比天大。你看他眼珠儿一转，立即与他那些收藏爱好者联络上了，于是就有了后来拍卖会上的那一幕。那个中年男子是一家文化公司的，这个拍品他们第二天就无偿捐献给了国家。至于哥哥大林，小林怕他走漏风声，所以事先不敢告诉他。思来想去，只有在出门前用加了安眠药的葡萄酒把他阻在家里。干大事之前必喝葡萄酒壮行，这是他们兄弟俩的老规矩，没想却为小林创造了契机。
听故事，品故事， 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